你先分享吧，小强。
哦，我都记了，但是就是说还没有四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就是说第一点吧，那个时候，你想到他父母的一个担心，因为他父母都是立位人嘛。当时我读经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你就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父母真的是会担心的，这孩子啊，如果就是不是在立位人这个，但是我觉得神真的是很信实吧，我觉得时候到的话，我觉得就像你讲的，人心就准备好了，而且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藏着一个该隐，你就是把那个，包括那个叫什么查理·科克的那个案子，都穿在一起了。其实我觉得，如果想我们自己心里面，其实我也像那个该隐，有时候我虽然不是就是说动手去杀人，但是有时候我心里面可能就是说，杀人诛心啊！有时候，人真的会有那样，但是我不一定我自己那样做，我就是一个警醒吧，就是这样子。
是过期了，
然后呢，就说你说摩西他生命当中的那个40年分为三个阶段，其实在我生命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神是什么预备的，我也没有信心。就是走过来之后，我觉得是人的一个无知吧。真的，上帝他是从一开始就是在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路。我觉得这样也就是增加我们的信心，就是让我们自己认为最黑暗的时候，不至于就是在信仰上面放弃信仰或者有所松懈吧。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吧。第一点就先讲这么多吧。我分享完了，谢谢。
感谢主。艾达，你在不在啊？你单独一个 account，你要不要自己讲一讲？
牧师，我今天头晕了，上班的时候，下班的时候，我弟就是我让儿子过来接我回家，但是我是后面听了，听了一部分，就是回到家以后我在休息，所以我没有听到前面的，但是我之前有读过牧师你的那个讲章。所以我想，我心里面是有一点点想要分享，就是说，整个讲章就有点像是一个舞台剧一样，就是牧师你把那个聚光灯放在了我们平常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有了解到的，没有细想的一些细节上面，就把一些很多背景的东西，还有一些。其他的就可能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都聚焦在就在摩西的他是怎么样的，他说的他怎么样的，就因为他是那个主角嘛，所以一般都是 focus 在他身上。但是讲章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吧，就是有点像舞台剧，你看舞台剧，它的灯就打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就把很多的平常没有留意到的一些。东西把它挖掘了出来，然后这样的一个整个场景就让你看到，哦，就是说这一切不是偶然，不是说，它就是一个有编剧的，它就是一个有组织的，有背后有一只手在带领也好，在搏动也好，在搅动也好，或者说一个手在安排也好，铺排也好，就是说，就让我们看到这些一些的细节、一些的铺垫的时候，就明白到，其实摩西好像看起来是一就怎么说呢？他这样的一个40年，其实都有很深的恩典在。而且神的预备，就是从他的无孔不入，就是说没有一个地方他没有照顾到，甚至这40年也成为了后面要带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样的一个那40年，他就有这么一个神给他这么一个经历和铺垫，来塑造他，预备他，让他能够成为后面的这样的一位带领百姓出埃及的人。当然就是说很多的关键的点我们都看到，那是神用他的神迹去刺透那一切的拦阻和黑暗的笼罩，或者说那种阻挡，那都是神的那个超自然的作为。但是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我只能说一方面觉得，哎呀，真神真的很伟大，神真的是很了不起。嗯，就这样。
嗯，你继续休息吧，头有点晕，还在晕吗？
好一些了，我刚才回来以后休息了一下。
好的，你先歇一歇吧，我找下一位。
好的。
谢谢艾达姐妹的分享。请问还有小李红，你出来一下吧，今天你唱歌唱那么好。嗯，今天才发现原来你那么有唱歌的恩赐。嗯，
说的我好惭愧啊。
怎么会呢，唱得很好。
今天的讲章。今天的讲到听了之后，我还没太理清，分享两点吧。就是第一个，您说我唱歌很有恩赐，我在最初刚参与服事的时候，一信主我就参与到服事里。那个时候我很不愿意参与服事。就因为当时我参与的服事很多，就好累啊。我就跟主说，主啊，你就不要让我做那么多事情，我坐在厨房里做饭多好。因为做饭是服侍，你不管做的好吃不好吃，端出去弟兄姐妹们都会说好吃。而且我自己很喜欢做饭。所以在其他的事工上，特别是那些我以前没参与过的事工，要我去参与的时候，我心里就想逃。就有一次参加服事的时候，就是去到一个特会，然后有一位姐妹，就是负责的姐妹，就邀请我参与来服事敬拜，我当时就拒绝了。我知道应该主动，但是呢我心里就有个逃，就拒绝了。那一天的敬拜是由另外一位姐妹带的，那位姐妹在台上唱的就是调跑得不着边，五音不全，但是那天我在台下敬拜的时候，我哭得一塌糊涂。就是神借着那位在台上用跑调的歌声来敬拜神，他就借着那位姐妹的敬拜就问我，你还说你没有恩赐，没有服侍我的恩赐吗？我要的不是恩赐，我要的是愿意的心。从就是今天您这么说我，就让我回顾神在我身上的怜悯和恩典。就神的无所不知刚好就能够显明神的怜悯是何等的深因为就像您今天讲章有几点很触动我，就是每个人的生命里都隐藏着一个该隐，这生命的我的生命的本相就是那个该隐的生命这是在主的无所不知里充满了他的怜悯，他明明知道我的本相是这样，但他还愿意 在我身上花时间来训练我。他知道我的血气，我的争吵、抱怨，甚至是如同杀人一样，但他依然用他的手引领，他知道怎样带领我的脚步。牧师，您今天讲道理有几句话，就是神带领人成长的阶段从摩西的一生，就让我回顾神怎样的从拣选我，然后带领我。我没有像摩西那样的顺服但是主的恩典使我愿意降服，在他的恩典里降服。另外，今天还很触动我的就是，您今天讲道中讲到一句，血气的改变是一生之久，这也是我今天特别感动的，就是，我常常会在自己的那个血气当中看到真相时，会很沮丧，就会跟主说，为什么？这么多恩典中，我的本相还是这样，就会不太愿意去面对那个真相，也知道不是靠着我的努力，靠着我的什么样的好行为，我能得到主的称赞，但那个生命的本相常常会使我，会使我有灰心，很感恩，就是今天借着您的话语，又带领我回到神的面前，数算神这一路的恩典，特别感恩的是，您的讲到的最后，摩西给他的儿子起名叫葛顺，就是他始终记得自己是神的选民。他的儿子的名字是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这样一个寄居的身份，今天看到这个寄居的身份，特别的感恩，让我，看到的是，我在地上也是寄居的，我还有一个身份，是神将来在天上为我预备的，这份荣耀本来是我不配得的，而这个荣耀当中充满了他的恩典，他在我寄居的年日里，他用他的手带领我。使我一生之久的年日都在他的手中，可以被他所一步一步的引领得以改变，没有一步是我靠着我自己做到的，是他的恩典的预备。那天今天这么流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一段时间的祷告中，一年又快过完了，我也在回顾这一年当中，我神如何的带领我，也在开始预备祷告明年，我要我的各个方向的计划。每一年到这个时候，我会，用我所，人的标准来评判，但每一年神都会带领我来看他的作为，不看我的不完全，来看他的作为和他的计划，还有他成就的。今天您的这个讲道。 也帮助我在在摩西的他的这个第二个40年当中看到，他在旷野当中，他在流离失所出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有埋怨，但是圣经中所记载的是，他始终记得他是神的选民。我相信在旷野当中，神一定赐下了很多的恩典来保守他，使他去到他神呼召他的那个位置。所以今天的讲道听下来，非常的感恩，感谢主帮助我，把眼目再次的回转到他的身上，对他说，我愿意来被他训练，不看我所看的。只看他在我身上成就的，只把盼望放在他的身上。谢谢王牧师，谢谢您的分享。
感谢主，不是我，乃是基督了。呀，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其实，我们服侍神的人，是卑微的，是不配的。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说，或者被人说，牧师那是你的奖章，牧师那是你的分享，不配的。我只不过是那个器皿，神所用的那个器皿。我在这篇信息当中，我也有一些跟你比较类似的一些得着吧，比如说，他的儿子起名叫格顺，这个对我也来讲也是感触颇深。昨天晚上就是你们的早上第一堂，我已经哭了一鼻子了。我一看到今天你在哭鼻子，我说：“哎呀，这个小李红，跟牧师一样，都是，感情很丰富的人，神也使用我们的情感当中的一些波澜，我想就是这个应该对每个人都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吧。我相信每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一段自己跟神之间的故事，我是那寄居的，我的儿子是那寄居的，我们一家都是在世寄居的，这个本身其实是一个极大的盼望，难道不也是一个极大的悲哀吗？大家想一想吧，本来上帝所创造这个世界是给我们做家的，但是这个家被亚当给破坏了，被魔鬼破坏了，让我想到。耶利米书18章1到6节，圣经中所说的，就如同一块器皿，那块泥，在神的手中做坏了，神没有把那个泥丢到地上，再踏上一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乃是把它捧在手中，左右的端详，看看还能做别的器皿不行。所以我们都属于这一类人。上帝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天新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福音也在这里。所以我们都是拥有另一个世界的人，我们都是拥有新天新地的人，我们都是在这个世上寄居的。所以在这个世上所发生的一切，所得失的一切，对我们来讲，其实。重要，但并不太那么重要，都可以轻看这自战自己的苦主，在得失之间，其实坦率讲，我们是可以舍的，没有就没有了， 有就有，有我感谢神，没有我也感谢神。这就是昨天门训的一个核心，祷告的本质就是感谢神。为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去感谢神。呀，我听见小李红你说，每年这个季节都是你去思考，明年要如何去服侍神的事情，我听见也心里很安慰。我觉得上帝在重建你，上帝在修补你，上帝在安慰你，呀，我们就一起为这事情祷告，呀，看看神怎么带领你，好不好？有什么想法，随时得找牧师谈，跟方丈约时间，我们可以多聊一聊，好不好？呀，别的不知道，至少我们小李红唱歌很好听，而且带的情感，带的爱。带着敬拜去唱，是不一样的。感谢主，方舟阿姨给了你一个大拇指，感谢主，呀，
谢谢方中姐的鼓励，感
方舟
谢
默默
神。
很善于鼓励人的，方舟默默的鼓励很有价值的，知道不？他很少，我这一次拉大
我
提
知道
琴
莫斯要说什么了。
又被他打回原形了。然后我刚才跟那个席弟 Vicky 还有庆军、欢辉跟他们告状了，我说我拉的琴又被方抓一打回原形了。后来欢辉就说：“你是不是没有揉弦啊？”我说：“揉弦还刚刚还学，没有揉得太好。”我说：“方抓一不是说没有揉弦的问题，是我拉的不准，我的音不准，
走音了，我
我
说
走
你
音了。
那个序乐再练一下吧，因为他是录了，然后已经放到 Google Drive，是2个礼拜之后的序乐。后来我昨前天我就点进去听，因为我都要听一下，一听我觉得
没过关，
就可以更好，不是
他
坏，
们要练
一样的
习。
意思可以用另外一个话讲，就是
你看席弟这个笑很坏笑，
要再练一下。练熟一点再
他是
现，
给你看看席弟是怎么样笑我的，看看。
牧师，你有感觉受伤吗？
有啊，席弟笑一笑，
我这笑，
这个笑是皮笑肉不笑，皮笑肉不，
皮笑骨又笑，
哎，欢辉笑一笑，你笑一笑，
我不笑。
他说了，他是不孝子孙，他说我不孝，他说我是一个不孝子孙，哎呀，怎么
要
办？
感谢主，对，因为那时候邀请李红姐妹服侍嘛，要就是神就这样感动了，我就邀请。那李红姐妹就分享，她也学过声乐，那就也很认真，女儿跟她一起搭配，女儿伴奏。那我收到视频就真的很感谢主，很感恩。
我听得不错，蛮好，
对，所以。10月，现在几月？哦，所以这个月也有，哎，这个月，对，下个月也是有邀请，请李红姐妹继续那个，对，唱诗、服
感
侍。
谢
其实
主。
我们当中有好几位了，那像夏翔也是啊，夏翔也是也开始愿意参与那个诗歌敬拜赞美，所以也是很感谢主。对，就
夏
是。
翔这一次从美国回到瑞典以后，人都变了。你发现没有？人都变了，活了这个人。以前是这样子的。你看啊，我给你们形容一下，以前是这样子的。现在呢是这样子的，比较像席弟刚才那个，快笑了，把肉也笑出来，快点。
我们快笑，
就是感恩了，就是，我从李红姐妹那个唱诗献唱这里来看呢，我觉得就是人服侍献诗也好，读经也罢，或者什么服侍，总要从心发出来，这个就很大的不一样，这个生命力就很好的。
牧师，我刚刚我在。补充一点，因为刚刚李红姐妹讲那个，我听了很感动。你就说，李红，你刚刚讲说，你因为听到有一个教会的姐妹
就以前你听到他唱诗走音了，可是你竟然还感动的，就是稀里哗啦的啊、哦，对不对？对你刚刚讲的嘛，然
要，
后。
是，所以你要感动牧师拉音不准，你也要感动的稀里哗啦的。
对，是我想讲，等我讲完嘛，不要插嘴啊。牧师说我们不要插嘴。然后呢，那牧师那就大家看不到的那个视频，因为我把它删掉了，大家看不到的那个视频，其实我也很感动。但是呢，
把它删掉了。
毕竟是同工，哎，我相信牧师可以更好，所以呢，我有这个勇气对他说。
我被扼杀了，
我就说牧师，你再练一下啊，来再
好，
练一下。我说你还有2个礼拜的时间。
好，好，没有问
对，
题，
那个伟珍说我是被感动的删，所
对，
以
不是你要不能只练一下，你要你每天
我
都
那
练
天我是打电话跟牧师讲的，我就说牧师，你那个哈，你再练一下好不好？你还有2个礼拜的时间，你可以练，然后你再录。我说对不起
好
哦，
嘞，
我这样，我跟你先对不起哦。然后牧师就说没关系。
那刚刚玩笑，方舟，玩笑归玩笑啊，现在讲正经的，我是很感激童工对我 say no，也很感激方舟把我的拉的视频给退回来，让我更加有机会去学习谦卑。我觉得这是一件极其，在教会是一件极其美好的事情。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也我们之间可以彼此效法，我们是可以被 say no 的人，就是我们可以被拒绝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件极其美好的品格，属灵品格就要从这个不字开始呀。就是当我们听到不的时候，就首先向神献上感谢，感谢主，我。从同工们从教会不同的方面看到自己有成长的空间，我就向神献上感谢。这真是一件极其美的，向神献的祭。哪怕我这个祭没有献上去，但是我这个生命的本身已经献给神了。所以盼望弟兄姐妹理解这背后的意义在这里。当然了，跟默默比较熟嘛，也会拿这件事出来调侃一下，让大家可以乐一乐。特别是后面的，就是方舟阿姨的那个不听话的女儿，欢辉，她到了这个时候肯定是要埋汰一下她那个娘，
不是啊，牧师，我其实哦，我想跟弟兄姐妹讲，就是说我这角色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点难，难在哪里？我要担心对方听了会不会不高兴，或觉得被就是 discourage 他了，就是让他觉得就好像打消他的志气。但是呢，那我就想我是要怕人还是怕神呢？后来我就决定我不要怕人，我就鼓起勇气了，我就打了这个电话跟牧师讲。那其实牧师你也不是唯一的一个，就是也包括我自己啊，然后也包括其他的同工。我记得有一次夏翔因为露脸，所以我相信夏翔不会生气。有一次夏翔读经，好像被我退回去2次还是3次还是4次，我忘了，因为他起先有一个字念错，可那个字是相当重要的，我已经忘了是什么了。后来我就跟他讲，那他就重录。就从后，结果后来错了，就是另外一个字。然后就是我，因为我自己也发生过嘛，那我就想说，还是要讲。我那就后来也感谢主。那我本来有点担心说他会不会不高兴，后来我的结论是他没有不高兴。但是如果不高兴，我也交给神了。我就在想说，我就在服事的当中，就这些部分吧，也是神在磨。我觉得就是。就是在磨我们每一个人吧，所以很感恩。
我鼓励你给我批评我，给我指出来。
哈利路亚呀！大家有这个态度是很好的，就是可以被人说，可以被拒绝，而且心存感恩，这是一个极其必要的生命啊，谈不上美好，这个基本功啊，属灵的基本功，就是当。同工啊，弟兄姐妹对我们 say no 不行，不好，不合适，那我们说感谢你，谢谢，谢谢，对不起，我改，这个要成为一个 属灵的肌肉的弹性和生命习惯的惯性，这两个性要出来。否则的话呢，我们讲白点，神也很难用我们了。就是如果我们是说不得，不可以听到 no， 那可能也服侍的路走不久了，走不久，这条路走不长了。就如果想让这条路走得远一点的话，那就是让自己可以谦卑，可以受教，可以听到 no， 可以把面子身段放下来。王总，对不起，我打断你了，你请说。
没有，是我打断你，对不起。
经常的。
还有一次是我跟阿石说谢谢，那一次是发生什么事呢？我唱了一首歌，整个都很好，可是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我有一个拍子，我提前半拍唱出来了。那录完了就回家了嘛，因为我是到教会录影，所以回家以后我很懊恼，我想这样，哎，这样子，这个。我心里当时我心里在想，但是我没有跟阿石联络，我就在想，以阿石的这个他做那个的能力，他我知道他可能他有办法把那个我那个拍子往后移半拍。我什么都没有讲，我就上传了。那阿石不是现在都会把大家唱诗的那个就是处理一下，就是声音什么就会比较好听一点什么的。就后来等到我看到阿石做出来的。他就也没跟我说，他就真的就把我那个半拍往前挪动了，然后整个拍子就对了。后来我听了，我就跟阿石联系，我就说啊，阿石，谢谢你帮我处理了，帮我就是修理过了那样子。对，这也是一个中间一个小插曲了，就服事当中的。嗯，讲完了。
嗯，好，还有没有哪位想分享？请问，小齐，
牧师分享三个亮光。第一点是，就是在前面听就是摩西的。就是这样一步步的经历的不同的这样的事件，在他前一个40年这个阶段，就是就是我从这里就是学会说要耐心的等候神的时间，然后不让自己的眼目就是失焦了，就是自己的生命失焦了。就是神他就是会通过带领我们经历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境遇，然后就是在这一个经历的堆叠的当中，他一步一步的预备我们的心，然后等到他的时候到了，那我们的心也被他一步一步的建造，然后预备好去承接那一份他要就是去用我们的那个事工那个事情。就是这是在前面就是摩西的这些的一步一步的这样的就是经历当中。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摩西的逃亡。就是我在翻那个讲章当中有看到那个逃亡的路线还是挺崎岖的，就是也蛮艰难复杂的。然后那相信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摩西他的就是那份的迷茫，而且就是牧师也说他是没有可能是充分准备的嘛。但是呢就是感恩在这个未知的前方，还有就是一切都好像就是还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走，或是没有一个清晰的方向的时候，也没有充分的预备的时候，神就在这当中有他的带领和保守。然后呢，而且神在那个摩西他后面那个40年让他学会了祷告祈求和感谢，成就了他有一个安静的生命嘛。所以第三点的话，也就是摩西这两个40年就是的对比当中，我看到就是每个阶段 就是神都给摩西不同的预备，然后前一个是10年呢，他让他在他的核心价值观上，在可能在一个这么让他挣扎的环境当中，让他有一个选择调整和改变，也是在神的旨意的当中，然后后面的40年呢，就是给他陶造一个安静的内在生命。也为他日后能够承接就是更大的事工做一些预备。那这里也看到神的意念和道路是高过人的意念和道路。那也让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就是，或是在这里面学到的，就是要对于我现在的就是或者每个的生命阶段。要去定睛，在这个阶段当中去留意主在我生命当中的他的带领，他的作为，然后就是有这样的一份顺服他带领的交托依靠的心，也是享受主与我同在的这个过程，然后紧紧的去跟随，因为他就是我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然后我也记得我以前在祷告的时候，特别是祷告会，我说就是别的一些属灵的伙伴啊，或者说长辈，然后问我有什么祷告事项的时候，我很记得很就是前一个阶段的自己，很经常说我很迷茫，我不知道就是我前面要怎么做，怎么走。那当有一次也是有一个就是跟一个长辈去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当中，他也用了这个，就是经文，就是说，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然后后面我就知道我的道路在哪里，就是主就是我的道路，耶稣就是我的道路。就是就清这点上就很就是清楚了，就是我的道路，就是我从此就不会觉得我前面是迷茫的。因为我的前方有主在带领我，然后他也在一步步的去预备我，感谢主。
哈利路亚！这个神的恩典吧，总是在我们前面预备。你关心到他的逃亡的路线呀，那你会发现，他有些是神之前为他预备的。第一个呢，他要绕过红海。那个时候红海还没有挖通啊，所以红海是到那里为止的，所以他从他的埃及要绕过当时的红海，然后就绕过红海之后，就马上来到了西奈山的地域了，就那一块就是西奈山。那这个地方你可以想一想，红海是他日后要带着以色列人穿过的一个地方。上帝让他提前40年前就经过了，然后最后他要来到西乃山，他也在那里经，也在那里经过了，所以都是上帝之前的预备，让他提前出去预备地方，打探方向，熟悉地形，然后最后才在那个海湾的尖尖那里绕过去，往下来到米甸地。呀，那里是他的一个藏身之处，所以你看他逃亡的这个路线图，就看见他虽迷茫，神却清醒，神却带着他的脚步一路一路的往前走，所以在他的道路当中，像摩西当时走的时候是茫然的，然后心里可能会恐慌的，可能会缺衣少穿的。然后有很多的缺乏，遇到呀豺狼虎豹都有可能的，呀遇到狮子、遇到毒蛇都有可能的。他一个人走那个旷野路真的不容易的，但是你发现他无论艰难困苦，或者说是遇到什么好的事情也好，坏的事情也罢，有一件事情是不改变的，就是上帝的预备。上帝就为他日后40年之后重新回来带领以色列离开这条道路做好了预备了。所以按照这个想法呢，我就在想， 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些道路走得正在崎岖，走得正在茫然，走得正在可能不知所措，请你相信，在你这个迷茫的道路当中，有耶和华的预备，有上帝的带领，无论是在困惑、在无知、在困难，总有神的美意。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宁肯呢，在信心中，就是跌倒、失败，重新再来，我也不在忧虑中，放弃。忧虑不讨神喜悦，放弃就变成绝望。我在信心当中，无论跌倒多少次，神铁定还会扶我们起来的。阿门，感谢主。哎，我听到后面有人说阿门了，阿西也说阿门了。阿西，你过来说说为什么说阿门呢？过来，换回姐妹有东西要，
听课了，听课了，
听课了，听课了。
班长说话，
班长要说话。
搁我们家后面。哎呀，跟不上。我说你问题是啥？
你为何说阿门？
OK，其实就说圣经在前面好也分享了，就是摩西的生命。摩西他圣经在讲摩西的这个故事，然后很多电影啊，包括动画呀，这拍的太多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个被拍成经典，不论从哪个电影角色都已经电影的剧本都已经演了，所以。很多，哪怕你信耶稣好，不信也好，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但是，之所以为什么，这是再一次看这圣经的话，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个领受吧。就是，其实就说你单单只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你还就是只是从一个叙述的角度看，你没有看到，就只是看一个故事。但是从如果说是再从其他的经文上来看，就是。因为有还刚刚慕道友，还有一些刚信主的，那我就讲清楚一点，就是耶稣，那个不是耶稣，摩西他的生命是分三个阶段来看，就是前面的前40年的时候，他是在上次的圣经中已经讲了，上次的主日讲已经40年，他是在皇宫里头长大，他被就是那个时代，然后皇宫里头的，这是他的前面40年，然后后面的中间的40年就是今天所讲的。他是在旷野里头的40年，但我们看到就是好像经文中并描写的不是很多，就是今天的这段经文，后面的话呢，到后面再有40年，那就是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逃离埃及过红海，那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一段，就是下次或者再下一次的会讲到的，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那一段，但是。就是这三个阶段，然后最后面他是以120岁，在120岁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进迦南的。然后那个也时候也是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他就是用杖来击打那个磐石，所以就没有很多解经嘛，就是你们读你们可以很多解经，就说因为摩西那时候动了脾气，他用杖击打了磐石，所以上帝让他没有得见。没有进迦南，但是这个是一个，只是一个神学的讨论。但是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可以有自己的一些领受。这就是整个这个 picture。那当我看到今天的这个 picture 的时候，我有一个领受，就是说，神他要他拣选人。其实圣经中很多故事，但今天讲的是摩西。他圣经基督教的一个核心就是。神的拣选是完全靠恩典，他不是靠行为。说到行为的话，摩西是个杀人犯。很多人他没有读到前面这段的时候，只是看到带红海的时候，就觉得说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 leader，非常伟大的一个 leader，但是却没有看到说前面神为预备这个 leader 的时候，却让他经历的很多事情，他在旷野40年的这个沉淀。还有就是他在
前面的40年中，他自己因为血气所付出的这些代价，他是杀了人。但是神要拣选的时候是不会看这个人的行为的，而是看他是不是沉淀下来。所以神预备了这40年，这是我看到的一点。就神如果说他要让你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还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会觉得说，哦，我做的不好。涵涵不在啊，OK，我做的不好，那我
在不在？
不在，他
分手
也
了。
去了。我想跟他讲，他觉得自己很多就是青少年，他们会觉得说我做的不好，所以我不会信主。但是神还有我们信主的话，是看我们的信心，是看这个恩典，而不是看我们做的好而不好。所以我觉得说今天比较加强的这个信息吧。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论你怎么样，神还是掌管全局的，就不论洪水泛滥，神依然作王。不论你练琴练得好也好，练琴练得不好也好，所有的都在神的手中。如果说牧师他已经尽了忠心去拉得很好的话，我觉得这就是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是，就是已经是很好的奉献了，就已经是拉得很好，并不是说要看你真正的行为是怎么样，而是看看我们的这个信心是如何。而这个信心的话，并不是建立在他拉得好还是拉得不好上，这个信心是完全建立在神的手中，他的恩典的手中。因为我就更加看到，就是说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他这个岳父，那岳父如果是我是这个女儿的父母吧，我会觉得说，我会把这孩子就把我的女儿嫁一个有历史的，然后又是杀过人的，然后呢又是逃亡的，然后又是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吗？但是神让他有这段婚姻，是神赐给他所有的这一切，这都是摩西所不配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一点的话，可能增加了我一些信心吧。就是说，当人不配的时候，神会配，神会添加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只要靠我们的信心去尽忠心，去把自己真正每件事情做到能够交账，那么就行了。至于说这个结果是如何，都在神的手中。所以得也好，不得也好，神是那个掌权的人。不要太去，上次讲到哈，就是不要提力重复上一节课的重点是什么？要重视
耶稣基督，
对，而不是过程。回到上一节课 ，OK， 我们班毕业了，我代表了，可以讲完了。
毕业了，
很多人选了，回到上一次的讲课啊。
小鬼福音的。
那中，你女儿说她毕业了，
我们班毕业了。
我们班毕业了。
我也想分享一点点吧。昨天第一堂的主日学，我的分享的得着跟那个李红是一样的，就是在那个格顺这个名字啊。那我就不重复了，那大家可以听第一场主日学的录音。那我现在要分享的是，今天又有一个亮光就出来了。是在哪里呢？今天敬拜结束，牧师的最后的那个结束的祝祷里面，你祷告的祷告词就是对应今天的讲章。牧师也许你忘了你说什么，因为我有记下来，我说一下。你就提到就是说神赐恩典，神也能在一夕之间把这个恩典抽走，就拿走掉。那摩西就是在皇宫40年嘛，然后一夕之间，因为他杀了人，然后结果他第二天他要去排解这个两个希伯来人的争斗，结果就被人家指出说，其实他就指出说他杀人，就是一夕之间他就要赶快逃走，就是在今天的那个出埃及记2:15那里。然后在结束祷告的时候，牧师接着又说了，他说但是呢，就是有神话语的同步，跟圣灵心意，与圣灵的心意，就是我们要与神的话语同步，与圣灵的心意同频。所以这个地方让我很触动的在哪里，就是说 往往我们就会看那个恩典。如果恩典突然没有了，没有，就拿掉了，神就可能真的就在突然之间，就是在我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就发生了，那个恩典就没有了。那我要的是什么？其实这个祷告词就是提醒我们，就是说我到底是要上帝，还是要上帝给的那个恩典？那有时候恩典是没有的，可能我们活在一个，就像刚刚小琪讲那个小琪得着的那个第二点，就是那个逃亡，那个路线真的很曲折复杂。但是呢，神在当中有带领预备。然后牧师刚刚那样的讲解，就让我体会到说，哦，那他不是摩西后来带第三个40年带以色列人过红海，然后进旷野，不是有云柱跟火柱在带他吗？那其实他在逃亡的时候，仿佛也是有那个云柱跟火柱，因为当中就是有神的预备跟带领，可能他是在迷茫里面走这里走那里，这样绕绕绕绕这个路，可是呢，在冥冥之中，神他是在掌管，他是在带领，所以就是说，有神的同在，仿佛看起来恩典没有了，可是却是在后面，神都有一个预备。我讲完了，这是我今天的得着。
好，感谢主。我们看还有哪位想分享，尽量都出来讲一下。玉环说，
哎，王牧师你好，前面几个姊妹分享的就是特别好，听完李红老师的分享，我就觉得特别惭愧，因为李红老师他每次分享的时候，他都是看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个人觉得他已经很属灵了，但是他每次的听完之后，他都是看自己哪方面的欠缺和不成熟，但是我每次听完之后，都是觉得我周围的人都有问题，我就发现我真的很不成熟，但是，这一次的话，我自己有几个特别想问的点吧，因为前面的我觉得姊妹们都已经分享了，我就不重复了。那个讲章里边我也不重复了，我想问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有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发现牧师你很博学多识，你一定读过很多的书，因为你举例子的时候，你读的那个《射雕英雄传》里边的杨康啊，还有你举曾广贤文的例子啊，我就发现。王牧师，你不是只读圣经，只读属灵的书籍，那这些武侠小说你也看，那中国的古典书籍你也读。然后，那有一段时间，我对我的儿子，他一个男孩子，高中生了，他就很喜欢读武侠，那我就很反对，包括中国的父母，大部分都很反对孩子们读武侠小说，一读就很上瘾，没完没了。然后就我们就希望他多读点读圣经啊，读点属灵书籍啊，读点正面的、积极的书籍啊。然后这个方向有些时候就跟孩子有冲突，他要想读什么书，我就觉得我要把关一下。我觉得王牧师读了那么多书，好像也是有用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说每个人的心里面都藏了一个该隐。我听了这个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有共鸣。我觉得我的儿子身上就孩子身上特别的明显。我不知道国外的孩子怎么样，在中国的初中生、高中生。对那个手机上瘾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包括我的孩子也是一样。就是，我的同事说的，因为我们家孩子还没有成长，就是说很多孩子把手机偷偷带去，学校，人家学校里边是有安检的，就是每个学校的门口有一个像你坐飞机的那个做安检的那个措施，他能够查到你带的手机，所以是不能带去学校的。那如果带去学校呢，要交给老师。那孩子们都就各种措施，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有的把手机，带去了，交给老师，但是交的可能是模型，那真手机在他手里；有的是把手机留在家里的，家里留的是模型，真手机带去学校了；有的是呢，从先一个学生进去，他们从旁边的那个栏杆里边互相递手机，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就是那现在，我觉得那有的孩子他在家里边偷玩游戏啊，或者跟父母各种斗智斗勇。那我看到的问题就是，当这些孩子他们，就是偷玩呀、偷玩手机的时候。被抓到的时候，这些孩子他们的想法不会像摩西一样说心里感到惧怕，而是他会觉得，哎呀，这一次我隐藏的不够好，这一次我好像是因为做的不够高明，而是下一次怎么样的更加高明的去遮盖、去隐藏，而不是说，哎呀，我要认罪悔改。然后我觉得这一个点对于很多父母来讲是 很难的一件事情，包括我觉得我的小孩，我也从小就教他，我说那个诚实一定要诚实，耶和华厌恶那个诡诈的舌头，厌恶撒谎的舌。我说我们要诚实是比金子还珍贵的品格，但是好像他就好像就是总是去，就像你说的，一旦条件具备，好像就会发生变化。就是人心里边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包括我周围的同事，我觉得好像很多的父母都在这种情况下都很无奈。第三点就是，摩西他在40年，他通过一个，他是一个属血气的人，非常冲动的一个人，他最后成为一个性情那么谦和、忍耐、持续祷告，还有能力能够带领这一帮整天抱怨那些以色列人。那中间摩西已经经历了，虽然圣经中没有很多的描述，但是，这是他。就是说，神对他有很多的陶造，然后我会觉得，当我自己一生也在这条路上，我也觉得我也经历了很多的，很多的眼泪，很多的痛苦，很多的被神的那种叫什么雕刻，然后再走在这样一条就生命的这个成长的路上，但是觉得其实真的挺难的，有些时候你觉得好像哎挺好了，然后一个试炼来了，好像又被打倒了，然后就觉得好难啊，然后看到孩子他们现在的那种充满血气、充满冲动的那个样子，我都觉得不知道他将来要经历多少的磨难才能够成为一个谦和的人。我就分享这些吧。
感谢主了，谢谢你的分享。我觉得，圣经有一句话讲，叫做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得透呢？那无论诡诈与年龄无关啊，我再讲一遍，诡诈与年龄无关。中国人有一个敬老的所谓光荣传统。优良传统，但是我们没想一个问题：所谓老人家，不过就是一个坏孩子年纪增长了而已。所谓老人家，不过是一个坏孩子，但是年纪大了，年纪老了，他还是那个坏孩子，本质没有改变，从坏孩子变成一个坏老头，变成一个坏老太太。呀，本质没有改变，所以不会因为年长，他就有多样的怎样的生命的品质，也是不会的。呀，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有一个老太太吧，在飞机上，是一个国际航班，她呢就很想坐靠边的座位，靠窗口的座位，结果她呢就。恶狠狠地对那个年轻人说：“你给我离开！我年纪大了，我头晕，我要看，我要坐的那个，坐，我要坐坐在靠窗口的位置，否则我就会吐，否则我就会头晕，否则我就会病。你给我离开，让你要敬老。你不离开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然后那个小孩子是一个从新西兰。出来的一个小孩子，年仅20岁左右吧，他听不懂那个老太太在说什么，但是从他那个表达看来呢，好像对他有些恶狠狠的意见，所以他就摁了那个乘务员的那个灯，那他我没办法解决嘛，就叫空姐过来解决。空姐里边有一个是华人，华裔，会讲中文，会讲国语的，会讲普通话的，就跟这个老太太在交涉了。女士啊，请问你有什么事啊？她说我头晕，我不舒服，我想坐窗口。后来那个空姐呢跟她讲，但是这个位置是这个少年人自己买的，你们当时买机票就以航空公司有一个约，他机票卖给你了，你就要守住这个约，坐在这个位置上，完成这个旅程。后来，他就不干了，他就躺在那个飞机的那个过道上大哭大闹，然后那个会讲中文的、会讲华语的那个乘务员就没有办法，再一次的劝说。后来那个乘务长就过来了，就空姐中的负责的人就过来跟他讲。 你这样做不对，妨碍了公共的秩序。我这是给你第一次警告哦，这样是不对的。他的大声喊，大家都来看呐、啊，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了。凡是中国人都起来吧，反抗吧。啊，就把这个情绪给，好像还，当时里边也有一些华人呢、啊。后来华人都比较怕事的，一般都不惹事，见到他这个情况都躲得远远的，都不吭声。后来那个乘务长就给了他3次警告，那就告他，你如此这般，你已经触犯了，就是新西兰国家的法律了。好像从中国国内哪里吧，坐飞机去奥克兰，新西兰的，你这个最严重的有可能会判2年刑，最严重的可能5年刑。如果你给这个孩子带来人身伤害，会更严重的，违反公共秩序。你现在这个样子的话呢，可能最轻的要罚款，以及做社区劳动。这一下，这个老太太就老实了，一听说要罚款，就老实的坐在座位上，一声也不敢吭了。等飞机停下来的时候呢，从机场的那个，哦，不是新西兰，是加拿大，加拿大的骑警就上了2个彪形壮汉，就把他架起来，架到下面去了。后来这个消息的跟进，他最后没有判刑，是罚了1万澳币，不是澳币，1万加拿大币，然后做了3个月的社区劳动，干什么我也忘了，反正是扫地啊、清洁干啥，反正社区劳动。那我在想这个问题，我说这个老太太的年纪呢，79岁，快80岁了。在我们的传统观念来讲的话，一个年纪年长者，一般会有一些修养啊，会有一些，就是按捺得住自己的一些品行啊、品格呀、啊。结果，这个79岁的是什么样的概念呢？79岁，你就算他80岁好，现在2025年啊，然后1505。然后是95、85、75、65，然后是55，然后45。这79岁的概念是什么呢？就相当于大概是抗战刚刚结束，从抗战到49年之间，我就在想这一群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这一群人。他经历一个大时代的转变，那从那个年代，然后经过了中国的政权的更替，然后国内的三反五反、人民公社，然后土地改革，杀地主呀，就是杀富农，然后杀反革命。就很多这样的运动，最后到文化大革命，啊，得积累多少那种戾气啊，生命啊，多少戾气？那我就不讲别人了，讲我自己吧。讲别人的话，那个故事就算讲完了。我刚才讲的就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是90年信的耶稣，90年信的主。1992年呢，我就开始接受。就是婚姻辅导，就是有一个从美国去挪威的一个牧师带领我们一家做婚姻辅导。那个婚姻辅导以后呢，给我的一个留下的一个果子，就是说，你要不要让你的孩子今后像你一样，这个生命光景啊，像你一样，就跟刚才讲那个老太太是一样的。如果你小的时候没有把孩子教育好，他到老了就跟你一样的。我当时听了这个话，那个时候我是30出头，30多一点，30、23、34、5那个样子吧。 也是蛮年轻的一个时候，但是我深知我自己里边的生命多糟糕啊！我是很暴躁的一个人，性格很急躁的。我妈妈说我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蹦就3丈高，爱打架，总是愿意跟别人用拳头来去解决问题，呀，总是觉得自己可以打过很多人，比较霸道，比较恶霸了。呀，恶人恶语，恶生命，穷山恶水出刁民，大概就是这么一种光景。但是我没感觉，文化大革命的刚开始，我们很受鼓舞的，因为毛主席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不够资格，我文革我只有八岁，很小了。但是我很羡慕，心里边很羡慕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可以把校长从办公室、从家里拉出来批斗，还给他泼墨水，还给他用喷气式的飞机架住他，让他低头认罪。这些我们都是亲眼看见的。我们虽然年纪小，但是这些给我们带来的观感和影响，受害是一生之久的，很可怕的。后来我就跟那个薛牧师讲，我说牧师啊，我说我可不要我的生命变成今后我的孩子的生命。他说，那你可以做一个选择，从现在开始，从你说的每一句话开始，要开始悔改，要开始，让神来改变你的生命，否则你哪怕你人活在教会里，你如果生命不改变，几十年以后。还是依然故我的一个老我在那里而已，呀，比如说刚才跟方爪一说的，我也是一个说不得的人呐，我也是一个别人不可以跟我 say no 说不的人呐，谁敢跟我说 say no，我一拳就打过去了，这是从小长到大的一个惯性、恶性、血性，还觉得很了不起。我下过乡、当过兵、打过仗，那我过往的经历，我都觉得是。英雄的经历啊，过往的经历都觉得很自豪的经历啊，原来这一切在上帝面前分文不值，都是糟粕，都是垃圾，都是垃圾。所以带着这样的生命，我去教养我的儿女，我想我的儿女今后一定会像我一样。我就在神面前，我记得那次是嚎啕大哭。我跟主讲："主啊，求你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叫我的孩子长大以后像我，我多糟糕啊！"后来我就跟师母在一起祷告、立志，我就跟师母讲："你也不对，我也不对，但是圣经一定对的。从今以后，圣经就是我们家的指南，圣经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说我跟师母讲，我说我比你年长8岁，所以我是大罪人，而且我又生活在中国，你生活在挪威，你比我好太多了，所以，从今以后，你和孩子们，就是，你们用6只眼睛，如同铜镜般的看着我，看我有什么地方是不符合圣经的，随时随地请你指责我、责备我。指证我，我保证我在第一时间我就认罪悔改，保证不反抗，保证不生气。那从此以后，我就在家里边，我成为那个，每天都要问问师母，问问孩子，我今天有没有什么地方违背的圣经，请你们不要客气，为了我的益处，就告诉我吧。30多年，我觉得师母好像就是我生命当中那个飞机降落的橡皮轮胎呀、啊，她就是那个。我有时候脾气会上来，不高兴，她总是很温柔地跟我讲，她说："老公啊，不管怎么样，我都是爱你的。有事我们可以慢慢地说，好不好啊？"每当她这么一讲，我就知道我错了。马上我就情绪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婆，我错了，我向你道歉。 我以后不再这样子了。谁知过不了多久又来一次，就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到越来越已经没有脾气了，越来越已经这个以前爱发脾气的性格，神也帮我改了。我觉得人生命改变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的，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要谦卑，要在神的面前去，立志，并且每天都要改一点，每天都要改一点，按部就班，一点一滴的积累，也不要管改的结果，但是就改，就面对改的瞬间，在这一刻，我就是要悔改。在这一刻，我的生命就是要改变，呀！我想我们都是有盼望的。当然，没有人是完美的。你讲的小孩子玩手机，国内国外是一样的。当然，就是条件可能不一样，环境可能不一样，本质是一样的。撒旦很坏，在这20年来，他专门找孩子下手。全世界的孩子，他就想方设法来破坏、拆毁，就把孩子都搞坏了。现在小孩子们的躺平，出新招，招招致命。所以，做家长的如果不提前警醒到这个问题，小孩的成长是个大问题。呀，所以求神就带领了，也没有办法说自己有什么特别的聪明。除了仰望神、依靠神，真没有办法呀。好，谢谢你，玉环，你的分享也很宝贵，让我也看到你生命成长的契机与盼望。感谢主。
牧师，我
谢谢你
先
帮
举
助。
手。让
玉环讲完话。
没有，你给大家讲，我要谢谢牧师。
好，我们让伟珍姐妹说话。伟珍，请说话。把猫带来啊！你没有声啊，你的麦克风没打开，啊，开了，
哎呀！
有了，有声音
好，
啊，哦，蓝猫出来了，你问的要不要来达拉斯？你问的要不要来达拉斯？你问他一下，要不要来达拉斯？
好的，那我调整一下。好的，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摩西，他就是还没有出逃前的那一块时间，就是我听完今天的这个讲道，然后我就带入这个摩西在他当时无论是年龄啊还是环境，就是我觉得他的人生更加立体了。然后我也想说他当时所做的那一个就是行动，就是杀人的那个行动，又很有血气。然后牧师也讲到说，能看得出他生命，是很稚嫩的。那我又想说，带入他当时，那他最多也是40岁嘛？那他在之前一直陷在那个身份的一些割裂，还有认同的一个挣扎当中。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是上帝推到他作为一个突破这一个身份割裂的这个挣扎当中的一个点。因为我想说，如果他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而且他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就也比较稚嫩，那他很容易就会那个天平，他会容易就倒，所以没有逼到一个硬要做决定的一个点上面的话，我觉得人都是会就安逸在那个环境下面。所以我觉得，即使这个经文写的那个他是先杀了人，然后再去做调解员的，那事情如果倒转过来，他是做调解员，然后在这个上面又得不到身份的一个认同。假如他没有杀人的话， 我觉得他也没有办法 push 到他去挣脱这个环境，然后去作为一个突破点。所以唯有就是他，虽然他杀人这个是一个不好的行为，但是他也因此付上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代价。但是这个作为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突破点，我想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一个成长的一个质的成长当中，确实要付上一些代价，对。然后我看着，但我就觉得，如果我在当中，我觉得我都会享受在当中，我不会说我要逃到另外一个上面去，然后借着这个突破点，上帝让他逃到米甸去，预备这一个更好预备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对，我想分享这一点，很有图画，很有画面感。
其实你发现没有，圣经的笔墨着墨不多，
对，
对不对？他基本上就是，法老知道这件事要杀他，他就逃跑去到了米甸。拜托，从埃及去米甸不容易啊！你查查这个路线图，好艰难的呀。对不对？当时没有记载他穿过红海，他是只能从红海的北端绕过去，对不对？然后绕过去以后呢还不算，绕过去以后他要走过那个什么，就是西乃山的那个地域，然后再绕过一个海湾，才能往下往南走，去到米甸地。这一块地方是阿拉伯湾的这一块地方，就今天沙特阿拉伯所占有的地方，呀，这很大的、很辽阔的一个地域啊，也相当不容易的，呀。然后米甸这个地方，继续往前走一点，就有点像今天的，进入波斯湾那边那个海湾地区，卡塔尔那边去了，稍稍往西走的，到了那边去了。所以都是我们今天在世界上非常熟悉的这些地域，啊，海湾国家，就阿拉伯海湾国家这一套环绕的海湾这一套很多的重要的地方，今天每天都发生重大新闻的地方就在那里。所以我觉得摩西当年去到这个地方呢，本身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也想到这种事，
呀，感谢主了。好，艾达说吧，
是
艾达。
的，我在想啊，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其实当摩西逃的时候，他逃的其实是逃别人对他的一个追捕，就是逃埃及对他的追捕，所以事实上他也没有一个方向，他就是哪里没有人追捕他，他就逃哪去，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追捕他的人也是。使他就是怎么说呢？就说这个要追他的、要抓捕他的人，可能路上陆陆续续的都有，以致他不能够停下来，以致他越走越远，就到了米甸。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算是抓他的、逼迫他的人也好，其实都在神的旨意当中，也都在神的这个手的掌管当中。
当然，这个毫无疑问。
所以也
当
就
然，
是造成了这么一条线路，会不会就是变成了他去到米甸，哪知道到了米甸那里，神又为他预备了有这么一个家庭，然后他在那里可以说是被破碎，因为一个埃及的王子在王宫里的人学了埃及人一切的知识，他的做事，他的为人和做事都有能力，圣经这么说。但是约瑟是怎么样的？我就想起个对比，圣经里说他的处事和为人，使人看到神与他同在。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圣经对他们的一个评价，或者说怎么样吧。但是摩西的那40年里，他在皇宫里面，他学习了什么呢？我想神是预备了他一些知识和技能，就是让他学会了做事情，还是怎么样？大概就是他学习了埃及人一切的知识，然后他的对，就做事有能力， 就这样子。但是他这四十年呢，他却做了埃及人最鄙视的，可以说是做了牧羊人。这是埃及人最鄙视的、最不愿意的。后来我们在约瑟后面的那些里面会看到，原来埃及人是很鄙视牧羊人的。但没想到他在旷野却是被神从王子的位置去到了最他自己原本所无法想象的这么一个，就成为了一个他以前的那个血气，或者说有骄傲或者有血气，但是神却让他在那降了卑，或者说那他也学习在那里我觉得是学习怎么样去给了他一个家，给了他有家人，他学习怎么样去做一个做人。到后面有使命的时候，他就要学习要依靠神。所以我觉得他有三个不同的阶段的生命。神在给使命他之前，让他不但会做事，慢慢要学做人，到了承受肩负这个使命的时候，他就要学习去依靠神。好，我就分享这一点。
好的，感谢主，我们时候也到了，就讲到这里吧，大家出来见个面。我们请方丈阿姨出来给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在这里了。默默在不在？请发中。
我们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赐给我们主日的两场的敬拜还有圣餐。感谢主让我们在今天的讲到的信息当中，弟兄姐妹都有许多的生命的得着。主，就求你保守带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真知道主有你的同在是你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恩典。纵使有的时候可能恩典仿佛我们没有看到，或者是你把恩典抽走了，但是主你却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的神。谢谢主你带领我们的生命，也谢谢主你让牧师的教导也让我们在这个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有学习的成长。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